好，我们继续来看加拉太书哈。我们上个礼拜看到2章18节，这礼拜继续看下去。那加拉太书的大纲哈，那整个主题就是恩典福音是得救还有得胜的唯一途径啊，唯一的途径哈，恩典福音。然后第一大段落，我觉得一二两章吧。保罗，他为他使徒的职分，还有传恩典福音的权柄来辩护。啊，就保罗传恩典福音，对，那恩典福音是唯一的正确的得救得胜的途径。为什么呢？因为保罗是用使徒的身份所传的恩典的福音。那这个使徒的位分是直接主耶稣基督让他有这个位分的，也因为他有这个位分，印证了恩典的福音是正确的啊，所以他必须要为他的使徒的职分来辩护啊，传恩典福音的权柄来辩护啊。所以第一个重点啊，第一个主题。那第二个主题呢？保罗重申恩典福音的内容，用这个恩典福音的内容来证实恩典是唯一得救的途径。前面是他传恩典福音，凭什么？因为他是使徒，所以这个恩典福音是正确的。第二个，从内容上面来看，恩典福音的内容来看。恩典福音是唯一得救的途径。第三个主题呢，是保罗指出恩典福音所产生的结果，使人脱离律法的辖制，在恩典中过自由的生活。从信从恩典福音的结果来看，恩典福音是唯一得救的途径好。那我们还在第一个主题的最后面第一个主题最后面就是对19节到21节是我们新的进度今天的，那它是整个第二章的最后面。那我们前面讲了什么呢？尤其是第二章讲了什么呢？对。我们前面他为他使徒的位分辩护嘛，所以我们走过了保罗他使徒的职分乃是从神而来，1章1到5节，然后有人传别的福音跟保罗传的不一样，那人就应当受咒诅。对，第三个主题，保罗所传的福音是出于神的启示，不是从人那里领受的。然后保罗所传的福音呢，曾经得到众使徒的印证。我们上次就有提到这一个，得到众使徒的印证。对，保罗跟巴拿巴去了耶路撒冷，跟使徒有执右手相交之礼。完毕之后，他们讲定了，彼得他们。其他的使徒往受割礼的，往犹太人那边去传福音，而保罗跟巴拿巴往没有受过割礼的外邦人那边传福音。这是得最后得到结论，所以得到众使徒的印证。然后讲到最后面，就是保罗为所传的恩典福音的真理中心这是中心哈。这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中心，那也就是我们提到最后面中心的这一部分11节到18节这里中心。好，那我们有一个完整性吧，我们今天从15节开始读了，对。15节，我上次有已经提到了15到18节，不过我们有个完整性，我还是来提吧。 15到18，再加上19到21哈，所以15到21节，我们从这样开始来读，谁来帮我们读啊？2章15节到21节，谢谢。
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人，不是外邦的罪人，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旧是罪人。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断乎不是。我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这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神活着。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不废掉神的恩。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阿门。
谢谢你，姐妹。好，那我们来看啊，15节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啊。那保罗在做最后的结论哈，因为他在做辩护，为自己使徒的位分，还有传恩典福音的权柄在辩护哈。那讲到最后面了。那我们这些生来犹太人的人，我们不是外邦的罪人，对，就是用犹太人的角度来看哈，哎，既然知道人称义不是因为行律法，乃是因为信耶稣基督，我们原先这些犹太人呐，我们不是外邦的罪人哦。现在我们知道了，我们这些知道了，也信了，连我们也信了，连我们也信了耶稣基督啊！所以，我们知道一件事：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我们这些生来的犹太人啊。在这个道理上面，我们明白了，我们通了。我们不是外邦的罪人，我们是犹太人。我们既然已经知道了，人称义不是因为行律法，乃是因为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使我们能够因信称义，不是因行律法称义。对，连我们都信了。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能够称义，做不到。那我们这些生来的犹太人，今天能够醒悟过来了，靠着我们自己去行律法，是行不出律法的义的，因为做不到完美，不完美就亏缺了神的荣耀，那亏缺了神的荣耀之间就叫犯罪。所以靠着我们自己行律法是没有办法称义的。我们现在知道了，真正使人能够称义的方法，唯一一条路就是信耶稣基督。信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称义。好，所以15、16节它就是一个犹太人自己现身说法的。强调因信称义。好，那有这个前提了哈，这是15、16是17节的前提，有了这个前提，17节，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是罪人，这样合理吗？这是什么意思啊？ 就从犹太的律法主义者的角度来看，你们信的耶稣不够，你们信了耶稣不足以称义，你们还要行律法才能够称义。按照他们犹太律法主义的那个思维模式是这样子，所以保罗就指出不合理的地方。啊，如果我们这些信耶稣基督的，是求在基督里称义，结果呢，人被定为罪人，也就是你信了以后，你人被定位在罪人的身份上面。那你信了基督，难道基督是叫你犯罪吗？让你依然是罪人吗？断乎不是。也就是在犹太律法主义的思维底下，你信耶稣基督不足以让你称义，啊，你依然是罪人，必须要跟他们一样去行律法，去守安息日，守洁净的礼。守各样巨细靡遗，在生活细节当中，他们口述律法规定的，对他们来说才足以称义。所以你如果这种思维之下，信耶稣就不足以称义，信耶稣之后，你依然还是罪人。所以保罗说：“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你信了以后，你还是罪人？”当然不是啊！你信耶稣信什么？不是信一个教主啊！你信耶稣信他替我赎罪啊！基督替我赎罪，基督付清了所有罪的代价，基督用他自己没有罪的生命价值，是无限的无限者的生命价值，来替我这个罪人赎罪。对。所以，凭着相信基督为我赎罪这件事，就足以遮盖我一切的罪了。所以信了啊，你在基督里称义的人，你不再是罪人了。你是蒙恩的罪人啊。你真正信耶稣的，你的罪完全被主耶稣所付的代价所遮盖了，完全的。啊，你已经是蒙恩的啦，所以不是把你当罪人看待，是蒙恩了。虽然是罪人，但是蒙恩的罪人了，所有的罪都已经被遮盖了，是蒙恩了，蒙救赎之恩了。好啦，那保罗讲了他在这一段里面最后一节啊，最后一节哈，18节哈，我素来所拆毁的，如果重新建造，就证明我自己是犯罪的人。保罗素来所拆毁的什么？就是律法主义啊，就是律法主义啊。因为律法主义这个死胡同啊，没有办法让人真正的得救啊，然后人还牢牢的被这些口述律法所辖制在里头，这是保罗痛恨的啊。那以前就是这样子嘛，还没有见大光遇到耶稣之前，他就是一个律法主义者，他活在那个光景里面，他知道的，他经历的。所以，当他见大光，他醒悟过来，原来信耶稣才是对的。耶稣死里复活，啊，基督为我们罪死，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埋葬了，第三天死里复活，这才是正道，这才是对的。他醒悟过来了，接下来他的立志就是拆毁以前那些，他被辖制的律法主义。我素来所拆毁的， 如果我现在重新的跟认同你们，跟你们这些律法主义者一样，重新自建造这一套一整套律法主义的信仰的话，那刚好就证明我自己是犯罪的人。对，白信了，信耶稣不够，没有用。我反过头来去拆毁它，我反过头来去重新建立这个律法主义。如果我是这样，那就刚好证明我就是个罪人。所以到这一个段落的18节这一边，它最后面了，有这个前提之后，再继续往下走，19节。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我死了，律法没有办法辖制住我了，因为律法只辖制活的人呢。所以我在律法上面我死了，跟律法没关系了，我死了。目的是什么？叫我可以向神活着。对律法来说，我死了。律法没有任何一个找到一个着力点可以控诉我，因为我死了。对，目的就是让我可以面对神的时候向神活着。所以20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在世上活着的不再是我。多了一份呢，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以前呢，不认识基督，不知道有基督，活着，我肉体在活着，我的肉体私欲在我里面活着。当我肉体私欲在我里面活着的时候，律法就因为我的私欲找到着力点了。就在控诉我了，对。那我保罗写的怎么样？我肉体私欲死了，律法没有办法在我的肉体私欲上找到着力点来控诉我，我死了。可是我还活着呢，活着的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基督没有在我里面那个我死了。我现在有呼吸，是为了基督而呼吸。我能够吃饭，是为了基督而吃饭。我刷牙上厕所，是为了基督刷牙上厕所。基督在我里面掌权，不再是我的血气在我里面掌权了。基督在我里面掌权。对，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不一样了。现在的我不是以前的我，现在的我有基督在我里面掌权，我只顺从于基督，我不再顺从我自己的肉体的私欲，所以现在活着的我不再是我，原先那个老我，现在活着的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的我。好的，那接下来，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为信神儿子而活，他是爱我的，为我舍己。对，那就进一步解释了我活着，在这个必死的肉身里面活着，是因为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个基督怎么来的？怎么在我里面活着呢？是因为我信。基督，我信基督在我里面，我里面是顺从在我里面的基督，基督在我里面掌权，所以我活着。好，到这里有疑问吗？有疑问吗？假设没有。 来，21节。来，我不废掉神的恩，义若是借着律法得了，基督就是徒然死了。对，保罗不敢废掉神的恩典呢、啊，我不废掉神的恩典，我哪敢呢、啊？我不废掉神的恩典。那什么叫废掉神的恩典？后面就是讲这个废掉神的恩典了、啊。对。义，如果是借着律法得着的，如果称义这件事情真的就是借着行为、借着律法，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你不需要基督。那结果现在基督来到人间，替人的罪赎罪了，然后死了、埋葬了，对啊。如果人能够称义是靠着律法的话，基督就白白死了。正是因为人做不到，正是因为人行不出那个神的律法，按着自己的行为来行出神的律法，正是因为人做不到，所以才需要基督来到人间为人赎罪。所以他现在倒过来，如果称义这件事情是能够透过律法来得到的话，那基督干嘛来啊？基督来就变成徒然，他死就变成徒然了，对。好啊，那这是我们上一次没有讲完的，我们这次继续把它看下去啊。有疑问吗？大家没讲话，那我点名了。来，葛笑红姐妹，明白了没呀？
莫斯你好，我没有疑问，
你没有疑问哈，
没有疑问，
明
谢
白
谢。
了哈，
哎，
好，那李春红姐妹有疑问吗？明白了吗？李春红姐妹，
没有。
没有，好。啊，没有，大家都没有，我们就通过了。那这是第一个主题哈，保罗为他使徒职分还有传恩典福音的这个权柄来辩护哈。那我们进到第二个主题了，对，就第三章啊，那前面一二两章结束了。好。3、4两章是第二个主题，就是保罗重申恩典福音的内容，然后用这个过程来证实恩典是唯一得救的途径。那里面分成6点。第一点呢，以加拉太人得救的经历来证实福音是因信称义的。那3章1到5节，那讲到加拉太人得救的经历。然后第二个主题呢，第二点呢，就是亚伯拉罕因信称义是一个事实，用这个事实来证实恩典福音是出于神的。那因信称义不是因行为称义，是因信称义，跟罗马书很像哈、哦。那罗马书也是这个概念哈、哦。来，第三点。以神的应许之约是在律法之前来证实人蒙恩不是因为行律法，蒙恩这件事是神给的，不是因为你行律法，所以神有应许在前面后来才颁布律法啊，神的应许之约，人凭着信心去承受，去领受。这件事情是在律法以前，啊，所以人蒙恩是因为蒙应许了，不是因为行律法，然后第四点，用孩童、未成年，他没有办法承受产业，这样一个惯例来证实，律法是恩典福音的先声。对，预先的声明啦， 律法是恩典福音的先声啊，预先声明啊，这是第四点。第五点，你再度回到以加太人得救这件事，来证实他们也是因着信得着基督的。啊，又回到加太人，然后最后第六点用撒拉跟夏甲来比喻这两个约，啊，夏甲代表律法，撒拉代表应许，代表恩典，啊。所以用这样的对照来对照律法跟恩典福音啊的关系啊，用夏甲跟撒拉来对应律法跟恩典福音的关系，恩典之约的关系，对，强调那个信心，相信神的应许啊。所以用这个6个小点来证实恩典福音是唯一得救的途径哈。好，大架构有了，那我们开始来看细节。加拉太人得救的经历，用这个得救的经历来证实福音是因信称义。好，那我们来看了哈，啊，加拉太人当初怎么信的啦？加拉太书3章1到5节，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
亚子的加拉太人呐，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我只要问你们一件这一件事，这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因信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体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物质吗？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突然的吗？难道国政是突然的吗？那赐给你们圣灵，要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因你们行律法呢？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阿门。
嗯，好，谢谢。好，所以保罗现在面对的什么状态？啊，前面第一章说，我居然听到了你们那么快就离开了啊，恩典福音，回去那个行律法了啊，靠行律法来称义了。那保罗很惊讶，因为加太人他们得救。是保罗亲手带的啊，结果保罗走没多长的时间，那个律法主义的后面就跑上来混淆他们了，所以居然还被混淆了。所以这个时候的保罗就用当初他带加拉太人信主的过程，是他们因信基督而称义这件事情拿出来讲，对。你们得救的经历呢？你们忘记了吗？啊，然后来，因为这是一个大逻辑在背后，所以细节来了。第一节，无知的加拉太人呐、啊，这个讲实话还挺坦白的哈、哦，被欺骗了。这些加拉太人被律法主义者欺骗了。你们无知的加拉太人呐、啊，你们都不能分辨是不是啊？想想当初啊，你们信的福音怎样？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眼前了。谁又迷惑你了呢？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牧师啊，你有没有亲眼见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我没有亲眼见到。然而，在学习圣经的过程当中，在听到福音的真道的过程当中，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我眼前，活化，活生生的化在你眼前，这很形象， 对，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一定经历过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活化在他眼前，一定经历过的。没有的话，你很可能没有得救，因为那是最重要的，你少了，在你的心灵里面肯定有这个经历，心灵的经历。耶稣基督就好像活生生的在你眼前被钉死了，他挂在十字架上面，所以你才有这个前提。什么什么前提啊？你与耶稣在死的形状上连结。罗马书第六章的哈。在死的形状上与基督连接，然后你就相信，你可以相信，在复活的形状上你能够与基督连接，死的形状上与基督连接，你这个人跟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连接在一块了，很形象的连接在一起了。为什么？因为你的罪。在耶稣基督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的罪归给耶稣基督了，跟他同钉十字架了，你跟耶稣同死同埋葬了，这个叫做信耶稣啊。如果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没有活上在你眼前过的话，你如何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连接？所以，对于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是必须的，一定会经历过基督耶稣基督活钉十字架活化在你眼前，一定的。没有的话，就有大问题了。没有的话，意味着什么？你这个所谓的基督徒，所谓的假的，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你从来没有把焦点，或者是从来没有这个机会。你的信心的焦点是在耶稣钉十字架上面，所以你不需要有这个活化耶稣基督，好像一个图像画在你眼前，这样挂在十字架上受死。你没有，你不需要有。当然你需要有，要不然没有得救啊。对，你没有机会体会过啊，所以你没有。机会，你人生焦点被这一段神的话聚焦在主耶稣钉十字架替你赎罪上面过。如果没有这个属灵经历的话，你的焦点从来没有被调整过嘛？你对于信耶稣只不过是把耶稣当像去偶像庙里面烧香一样啊，对呀。什么意思？去偶像庙里面烧香了呗？我以前拜过啊，我知道，我不知道你拜过了没？你香拿在手上，举在额头这里啊？请问你心里想什么？你拿着香面对那个偶像，你开始在鞠躬敬拜啊？你那个香，你心里想什么？你有在感谢赞美这个偶像吗？你有在想我拜的这个偶像他到底是谁吗？你有没有在想，哦，这个我拜的偶像他如何如何的圣洁、公义、慈爱啊？你有没有想这个？你拜过偶像就知道，你才不会想这个嘞。你想什么？香举高高的，你心里想什么？阖家平安了。小孩子要考上大学了，啊，生病要好起来了，事业要顺利了，啊，我这1、2百万人民币丢下去，我要这个，我要看到那个啊，那个我的生意做起来，对不对？你在想谁？拜偶像的时候你在想谁？你都嘛想你自己的事。你哪有在想那个偶像？好啦，后来信耶稣了。 你信耶稣信什么？信他灵，信他给我病得医治，信他给我生意好起来。你信耶稣信来信去，跟那拜偶像的时候心态一模一样。你信耶稣心里在想什么？还在想你自己的事情，对不对？那哪是信耶稣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从来没有活化在你眼前过，那哪叫信耶稣啊？你只不过把偶像的名字改成耶稣而已。你真的想透视情，你就觉得人很莫名其妙，人真的很好笑。基督徒啊，很好笑。他说他是基督徒。结果，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从来没有在他心里面活化过。他有的印象就是耶稣听他祷告，有的印象就是耶稣好灵，神迹啊，就好起来啦，多奇妙啊！就真正的重点，耶稣替人赎罪的那个重点，钉在十字架，从来没有在他心目中。有一个地位在那里，没有活化在他眼前过，这哪叫信耶稣啊？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了吗？是无知的加拉太人呐、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眼前了，这是得救的。必须的，最有限的条件。你要真正的得救过，你要真正的在耶稣面前罪得赦免过，这是最起码的属灵经历。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活化在你眼，最起码的，没有就不算了，没有只是你可能说是慕道友阶段而已，你还不是真正的基督徒。耶稣基督从来钉十字架，从来没有活化在你眼前过，也就是你信的焦点从来没有转移到那个真正的十字架的点上，所以没有经历耶稣基督已经活化在你眼前。那保罗讲这个是什么？保罗尽到他的本分了，当初把福音传给加拉太的这些。基督徒的时候，保罗尽到本分了。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是他传福音的重点。到后来，保罗书信说他什么都不高举，他不高举自己的高远大志，他不高举自己多有哲学性，多有思考能力，他不高举自己讲道能够多振奋人心，多影响人。这个都不值得高举，他唯一高举十字架。为什么要高举十字架？为了就是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活化在弟兄姊妹心里面，这是他传福音的重点，重中之重。对，所以保罗尽到他诸般的义了，他已经把耶稣钉十字架活化在加拉太弟兄姐妹的眼前了。所以保罗现在讲我不是已经讲了吗？我不是把耶稣钉十字架道理讲清清楚楚了吗？你们加拉太人呐、啊，为什么还那么无知呢？是谁迷惑了你了？让你现在信心的焦点不在曾经活化在你眼前的主耶稣基督为你定罪的，钉死在十字架上面。谁让你迷失焦点了？是谁迷惑你了？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了没？我们把它解开来之后，你能够体会了吗？为什么保罗一定他说他只高举十字架？为什么？因为耶稣只有耶稣钉十字架活化在人的眼前，才可能救人。 你讲了一大堆，对，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哦，你来到耶稣面前，对呀、啊，你祷告寻求他就必寻见。你讲了一大堆这个经文，你就独独没有把基督耶稣钉十字架活化在弟兄姐妹眼前的话，那你白搭一场。你只不过讲了很多圣经，圣经经文都带着能力，很宝贵。可是它有一个启动的机制，那个启动的机制就是这个人因信称义了，这个人信的焦点在十字架的救赎上了。从这一个开始。他能够真正体会到这些你所讲的那些神的道的大能，没有这个等于没有，你白花力气，白费功夫，然后魔鬼撒旦还骗你，哎，有啊，他有经历啊，他信了啊，他信的焦点错了，你都不知道，因为其他的经文，其他的道。吸引你，把你吸到耶稣身边，对，吸到耶稣身边，最后一步要干嘛？最重要的那一步干嘛？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活化在他们眼前 所以你回过头来看，什么是福音专题？我们这边的上课的同学，应该都前面预科的时候都已经上过那个福音专题了。他就随着主耶稣传道的脚步，一步一步把你带到十字架底下，对不对？一步一步把基督耶稣钉十字架活化，活生生的化在你的心灵里面，对不对？所以福音专题，它一系列讲下来是目的是要使人得救的，要救人的命的，那个重要性。比起你看到有人在溺水了，你跳下去救他还要重要啊！对，溺水人家把他救起来，救他肉体的生命。我们传福音，把基督耶稣活化，基督耶稣钉十字架活化在这个眼前，是救他的灵魂啊！这比肉体生命还要重要的事啊！结果呢？结果我们很少这样做。要不是你听了福音专题，还完整的听完了，我敢说，你信耶稣的过程很少人做这件事，把基督耶稣钉十字架活化在你眼前，充其量，我们把耶稣钉十字架当做口号在讲，你没有用解经的去描述里面的过程，如果没有用解经，然后去细细的描述这里面的过程的话，这个人。还没有体会过什么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活化在他眼前，你没有尽诸般的义，你把这个人推给那个电影了，你如果把这个责任推给电影的话，那电影里面很多的细节根本不是信耶稣的，这不是圣经的产物，很多细节都是天主教的产物。对，你自己没有亲身的用解经、用圣经本身来讲述主耶稣如何替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你没有在弟兄姊妹心灵里面活化这件事情，你把责任推给了电影，那你在神面前就负一个责任在那里了。你并没有完完全全把人带到耶稣里面，你是把人带到天主教的宗教里面，所以这里太重要了。保罗现在能够用这种加太人他们当初得救的经历来论述他所传的恩典福音是罪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真的这样做，他尽了诸般的义，他曾经尽了诸般的义。 所以他现在有这个底气。加拿大人为什么那么无知呢？我当初已经把耶稣钉十字架活化在你眼前了，结果你们现在怎么会是迷惑的呢？谁把你带走了呢？所以保罗有底气讲这样的话，因为他真的这样做了，他不会把责任推给耶稣受难记那个电影。他真的有去解经，他真的把这些人带到这个神的话里面，让他体会那个意象。基督钉十字架，当活化在你眼前的时候，就是你就见到意象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是《使徒行传》第二章？少年人见异梦，老年人见异象。你圣经读进去了，你就见异象了。你就做异梦了，你知道意思了吗？有哪一个异梦异象所带出来能力大过圣经本身？有哪一个？圣经不是理性上读过去算了，理性只不过是一个轨道，帮助你正确的解读里面的文字的意思。它达到的功效就是你能够正确解读这个圣经里面文字的意思的时候，那一个圣经的图像已经活化在你眼前了，在你脑海上面了。巴兰的驴子忽然对巴兰讲话，你能够体会到了吗？你看到那个场景了吗？你已经见异象了，而且是正确的异象，是直接从神来的圣经的内容，活化在你眼前了。那最重要、最重要，整本圣经最重要、最重要的意象，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意象。透过你对经文的解读理解，活化在你脑海里面了。感谢赞美主。你如果真的经历过，原来这个活化在你眼前的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为你自己的罪，你得救了。你这样相信的话，你就得救了。你的得救是因为这个经历，所以多重要啊！我们弟兄姐妹讲到小组查经，你把主耶稣钉十字架那一个过程描述在弟兄姐妹，只要他肯领受的，他就得救了。好啊，这个活化在你们眼前怎么来的？就是释经讲到，就是透过释经讲到，对，所以释经讲到是我们这边圣经学院培训的基础吧。释经讲到，好啊，我们第一节看过去了哈，谁又迷惑你们了呢？第二节，我保罗。只要问你们加拉太人一件事，就这一件：你受了圣灵，是因为行律法呢，还是因听信福音呢？这保罗连续问这几个问题，都是他们早就知道答案的，只是保罗借着这个问题在引导他们，引导他们的思维，引导到哪里？引导到恩典福音才是对的这条路，他们曾经经历过的。耶稣基督活化在你眼前，你已经活化，你领受，你就受圣灵了。所以就接下来，除了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活化在你面前，下一步就是你受圣灵了。所以呢，你受圣灵是因为你行了完全的律法吗？还是因为你信的十字架道理，刚刚活化在你眼前呢？你接受了。所以，同样又可以看到如何领受圣灵，不是你祷告求方言，然后上帝有一天让你嘀哩咕噜讲起那些人家都听不懂，包括你自己都听不懂，而且还停不下来的所谓的方言。哦，我得救了，你才没有得救呢，你被邪灵搅扰了。让你得救的印证，不是因为你会讲方言，不是。让你得救的印证，是因为基督耶稣钉死十字架，活化在你眼前， 你一个感恩、一个领受的心，你这个罪人，你在那个时候承认我的罪孽过犯，促成这件事情，你跟耶稣死的身上上连结了。这一个脑海里面所浮现的，正是圣灵感动你，正是圣灵进到你里面的唯一的管道。圣灵在那个时候进到你里面，因为你领受活化在你眼前的十字架的救赎了。所以你受圣灵，你灵魂得救是因为行律法吗？还是因为你听信十字架的道？所以保罗把一个人得救的过程，借着这个过程，肢解的清清楚楚的，步骤一、步骤二、步骤三，然后用这个步骤来问加拉太人，加拉太人基督徒，你是不是曾经经历这个？你是不是曾经经历下一步？你是不是经历下一步？回过头来，那你干嘛还靠律法呢？你经历受圣灵，你经历你自己的重生得救，是因为行律法吗？你到这个点上，你行多少律法？神有没有在问呢、啊？完全没问。你们受圣灵是因为行律法呢，还是因为听信福音呢？第三节，啊，你们既然靠圣灵入门，靠着十字架的救赎活化在你眼前，靠着你那个时候你的接受这个十字架的道理，你受了圣灵，那你靠着圣灵入门了。如今你还在靠你肉身来成全吗？肉身行律法来成全吗？这是一个反问嘛，对不对？当然不是嘛，已经得救了，还是靠肉身行那个没办法行完全的律法吗？你真的是这样无知吗？我不相信啊！我不相信你真的是这样无知啊！我保罗不相信了啊。第四节，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吗？为什么忽然提到受苦啊？哎，加拉太人第一批的基督徒都是跟着保罗一同经历过的，一同经历什么？保罗传福音到一个新的地方，第一件事找到会堂，犹太人会堂，进去犹太人会堂里面，对这些犹太教的信徒，就是充斥在律法主义之下的信徒，告诉他们，拿撒勒耶稣是基督，告诉他们，拿撒勒耶稣已经为他们罪死在十字架上。十字架道理活化在他们眼前，第一件事就是这样。讲完以后，犹太会堂里面开始分两边，绝大部分的保罗，你说异端，我们不承认拿撒勒耶稣是基督，少部分的相信保罗所传的拿撒勒耶稣，他就是基督。好，这少部分相信的，其中又分两半，一半的是靠着恩典进来的，保罗传正确的哈，恩典这样，另外一半听到了，可是他的心还是在行律法上面。然后呢，他们什么时候受苦啊？传没几次，保罗开始被犹太会堂赶出去，然后人家拿石头要打死他了，然后他就开始逃难了。逃到另外一个城镇去。这一些真正相信保罗所传的那个十字架道理的，他们都共同经历过啊，在他们会堂里面被赶出来啊。你怎么信那个异端了呢？你不行在我们这边聚会，你如果要继续这样传，你就是异端，我们不接纳你，你出去吧。受苦之多是这样来的。好了，那加拉太人都跟着保罗一起在因为这个信仰而受苦的，现在你们受苦之多，难道都是徒然的吗？哎，保罗一走了以后，又被这些律法主义者稍微传一传、讲一讲，又凹回去了。前面的受苦跟着保罗一起受苦没有用的哈，徒然啊。 难道果真是突然吗？第五节，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圣灵所行的异能，你们都亲身经历过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又有逼迫，又是头一次福音在那边传递，然后他们手边又没有这些新约圣经。神怎么向人印证他们听到的福音十字架到底是真实无伪的？神怎么印证？神怎么说服人？保罗所传的耶稣死里复活是真的，神怎么说服人？神就是透过圣灵在这个人群听福音的人群当中行异能，来印证保罗所传的是真的。所以，当保罗把福音带到一个新的地方，就充满了这些神迹奇事异能，圣灵做工的，为了要印证那很难相信的道啊。所以，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对，加拉太人都经历过了。所以，你们记得那个圣灵在你们中间行异能了吗？你记得这些异能了吗？好啦，你们领受这些是因为行律法吗？还是因为为了让你们听了，然后信从福音呢？当然，这边每一个问题都有答案，那答案也很清晰。对，保罗故意问这些问题，事实上，透过这个问题来引导他们来看到一件事情：当初之所以信，是因为听到。已经活化在他们眼前的耶稣基督的道，钉十字架的道，就是因为信对了，那个焦点对了，那个时候圣灵进到他们生命里面，受了圣灵，听了福音，受了圣灵，他们已经从圣灵入门了，而且为了这一份信得清楚的信，他们跟着保罗一起受苦了。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圣灵自己用异能来印证这个恩典的福音，这个十字架到底是真的是对的。结果搞了那么一遍，你们现在觉得不再是信拿撒耶稣为你的罪受死、付代价，然后死里复活了吗？你还要回头去靠着你的肉身去行律法吗？他的逻辑就是这个样子，有疑问吗？这加太人得救的过程啊，然后用这个来向加太人印证信福音啊，你能够得救是因为因信称义，不是因为你们回去守律法。有疑问吗？徐静姐妹有疑问吗？没人回答，我就点名讲话了。有疑问吗，徐静姐妹？不方便讲话，没关系。王志荣姐妹有疑问吗？得。呵呵，王志荣姐妹有疑问吗？
啊，听得懂，
听得到哈，
啊，听得懂，念完啊，对，好的，
好，谢谢，我是要试试看，下次点了连续4个或5个人都是这种状态。那个没什么反应的话，我是不是课就要停了？这样子没意思嘛？我一个人在那边唱独角戏，就我们大家没什么反应，等于没在听嘛。啊，
老师，
请说。
那个我。
话，我有点绕啊，但是我把我理解的告诉你一下，看看对不对啊？
你说说
就
看。
是说，就是说，你比如说像我们听了什么道，然后我们的焦点本身，我们人在世上活着，然后我们的焦点肯定是自己呀，是吧？就在为着这个世界活着。然后我们听了神的道的时候，并不是说像你这种，就是宗教的那种啊，就是说宗教的那种信，然后转移到耶稣让我们怎么样信的那种状态，然后叫活化在我们心中吗？
还没到那程度。
还没。
活化它主要在叙述一件事，这个事你听完，你完全听明白了，这就是活化。那
哦，就是说你，
你听我讲完，因为耶稣钉十字架是一个故事，是一个故事的过程。所谓的活化呢，就是文字变成像电影一样在你脑海里面了。啊，在你的思想体系里头，哎，已经开始浮在你的眼前了，在脑海里面、心灵的眼前这样，所以这是第一步。对，你听到这个人讲这个故事，这个故事是在你脑海里面浮现了，你是不是接收？他有没有讲清楚这个故事的那个？这个布局啊、情节啊、场景啊，它是不是有没有勾勒出来了？然后它描述出来的东西是不是在你脑海里面啊，像一幅图画或像一部电影演在你脑海里面了？对，它现在指的是这个，还没有到，你怎么体会的？你得到怎样的结论？
那我来述说一下啊，就是比如说你向我传福音，然后你传耶稣基督是为我就是怎样上十字架怎样死，我是一个罪人，你这样讲了，我就这样听了，然后我也这样接受，是不是这样子？
不只是接受了，不只是什么，就那个就是所描述的细节，像影像一样在你脑海里了。就脑人，就是我们传道人在你脑海里面画了这一幅图画了，画了一幅动画，演在你的脑海里面了。这个叫活化。我在解读什么叫活化。这是最重要的。你没有这个透过圣经画在你眼前的意象的话，你没有办法有后面的。对，或者是你这个人听了，没有产生这个图像，那为什么没产生？因为他想别的事情嘛，他没有跟着这个讲道的步伐。把这个图像展开在脑海里面了，他想别的事情呢、啊，接着电话上个厕所喝个水，对呀、啊，我们在线上嘛，大家看到了名字啊，对呀、啊，你走路着，耳朵塞着耳机，走得很快，走走走走，可能电话来了响了，就前面这一段你完全没有听进去，对呀、啊，那没有活化在你眼前，他这个活化指的是第一步。你听到的这些道有没有在你眼前，在你脑海的眼前展现出来？有没有？你是不是聚焦在这个图像上了？没有聚焦的话，这脑海里面图像就不会产生。所以这个活化两方面，讲道的人有没有尽到他诸般的义，把它描述清楚？听讲道的人有没有用心去领受那个图像所描述的图画？两边都各尽诸般的意了以后，这个图像产生在这个听讲道的人脑海里面，然后呢，他听懂了，他的回应是不是领受的？是不是感恩的？是不是合神心意的这种心态去领受这个图像？啊？他领受了，他就得救了。那现在我在强调这个最缺的就是，没有人把这个图像活化在你眼前，就是没有在解经了。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 大的问题，教会所面对的最大的问题。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变成口号，而不是经文解出来在。当然这是一个过程。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一个，不是只是一张图啊，你想象一张耶稣挂在十字架上的图画而已，不是，是整个过程啊。是不是描述给你听到的？你这个人听到了，然后有没有产生在你里面产生一个你信从的心智？你感恩耶稣替你赎罪的心智？对，所以这是两方面的，讲的有没有尽到诸般的义，听的自己有没有聚焦在这个上面，然后有没有合神心意的回应？那你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你这个讲得很清楚了。
好，谢谢，感谢主。还有吗？
没有了。
其他弟兄姐妹还有吗？
牧师，
请说。
哎，我因为我们所明白是什么呀？哎，那今天那边那谁异性怎么该也讲过这个加拉太书，我也看过那个耶稣那个受难记，那时候那演过那电影吧。也看过那个十字架，耶稣这儿还是那，现在倒是你要经过你的牧师要讲，现在这活活我都不眼前了，到我那个场景都已经弄过那个场景地方了，到，听
你
懂
的
了
问题是什么？
吗？啊？
你是问问题还是讲分享？
啊，问个方向，我都说的，你刚才说明白不明白？我都说的，你讲嘞，教了要。我一看过那个《少年记》那个耶稣十字架那个，哎，都活化的眼前的这个场景的。
看电影多少？或是肯定在你心里是一个电影的图像的，是的。可是缺点就是不见得完全照圣经啊。所以，比如说耶稣受难记一开头，客西马尼园祷告，你看到魔鬼撒旦在讲话，看得到，他用电影手法把魔鬼撒旦的表明出来。那魔鬼三分真的长那个样子吗？你看到，你知道那个好恶心啊，那个魔鬼撒旦，你觉得那个就是魔鬼撒旦？魔鬼撒旦真的长得那么恶心吗？以西结书告诉你，魔鬼撒旦长得很美丽的，化作光明天使的，他因为美丽，所以他极其骄傲啊。
是的。
所以那个活化的图像不应该是由电影会这样拍，他会这样的诠释它，是因为它背后有它的神学，那些神学不见得正确的。
好的，
所以我
应该耐着圣经，耐着圣经来引导。
知道了，所以我鼓励我们
对，
弟兄姐妹就回到经文上面，那经文上那个活化就是经文来的。解释
啊，对，
来的，啊，
对对对，嗯，所以我今天晚上觉得听了挺明白的，是的，我也听一字一句的都听得挺清楚的，好的，明白，
好，谢
好
谢。
的。
来，其他弟兄姐妹还有吗？有疑问有分享吗？好，没有的话，我们进去到下一步了哈，这是第一点。那保罗用这些加拉太人他们自己的经历得救的经历啊，向加拉太人来印证这件事，恩典福音才是对的。你自己本身经历过了好，那接下来。3章6到14节，亚伯拉罕因信称义的这件事，这跟罗马书一样哈。罗马书把因信称义讲完的第三章只后半段，第4章马上接着，因为我最近也刚好在我们自己教会这边正在讲罗马书， 对，还有一点印象。第四章马上就是讲亚伯拉罕，对，亚伯拉罕因信称义，是在摩西律法之前，对，神因为他是亚伯拉罕的信，神就以此为亚伯兰的义，对，对，亚伯拉罕。他是先因信称义，对，在律法之前因信称义的，所以这是一个事实，用这个事实来印证福音是出于神，恩典福音是出于神的意思。对，好啊，那6节到14节，我看这样大家这个不是那么清楚，我稍微调整一下那里面的，看看一个放得下吗？6到14节，诶，可以放得下。那我们来看6节到14节，刚好。加拉太书3章6节到14节，谁来帮我们读？这看起来像有3个段落哈，谁来帮我们读加拉太书3章6节到14节？
我来读。
好。
正如亚伯拉罕信圣，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们要知道，拿义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凡以信律法为本的，就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做律法书上所记一切知识虚性的，就被咒诅。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一人必因信得生。律法原不本乎信，是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领导外邦人，是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阿门。
阿门，好，谢谢王姐妹啊。好，用亚伯拉罕的见证来印证神的心意，本来就是恩典福音，因信称义，这样。好，所以他把它分成3个段落哈。好，我们先看6到9节吧。正如第6节，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那。正如的这句话，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事实上在，在创世纪15章第6节，我们引用在后面了，就是创世纪的那一句话。所以呢，第7节，创世纪15章6节的那一句话，亚伯拉罕信神就是算他为义，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这句话对于犹太背景的人来说，他们很熟知的。亚伯拉罕就他们的父嘛，信心之父。哎，他们知道亚伯拉罕信神，神就算他为义了嘛。所以，那以信为本，像亚伯拉罕这样以信为本的人，这个人在神面前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啊，因为他跟亚伯拉罕一样以信为本嘛。第8节，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这件事，亚伯拉罕信神，神就算他为义嘛。 圣经已经预先看明了"信"这个字哈，太重要了哈。圣经预先看明了，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了，说万国都要因你得福啊，万国都必因你得福。这是亚伯兰那时候还没有改名，亚伯兰蒙呼召的时候的最后一句话。对啊，神，耶和华神，呼召亚伯兰说：“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你的名要为大，你要成为一个大国，别人要因你而得福。”那咒诅你的，我要咒诅他们；那祝福你的，我要祝福他们。万国都要因你而得福。神给亚伯兰的呼召的最后几个字就是这：“万国都要因你而得福。”所以，我们常常读那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会把焦点放在离开本地本族富家。我们在强调亚伯拉罕的信心了，对不对？他离开了，神没有告诉他在哪里，他就先离开了，好有信心。我们一般对那一段经文会把焦点放在最前面那个动作，亚伯拉罕的信心。可是神的意思是整段话，他讲的每一个字，不是只有前面离开本地本族富家让你佩服而已，不是。他告诉亚伯兰要使别人得福，神说出来的就是那个意思，那个意思就是命令。然后神预告最后一句话：万国要因你而得福。它连在一起的都是神一样重要的重点，离开跟使人得福，跟万国都要因你而得福。都是一样重要的。然后神保证你顺服的话，你听从神的话，那咒诅你的神要咒诅他们，那祝福的神要祝福他们，一样的重要。对。所以保罗在这边，他就运用这样一个原则，神说过的话前后是一样重要的，所以他就说了。万国为什么会都因亚伯兰得福呢？正是因为因信称义的原因，亚伯兰因信称义，亚伯兰得福了。他是第一个因信称义的，神这样说。后来的人，万国都会因为亚伯兰的因信称义，万国也要因此而得福。如何得福的？也就因信称义得福嘛。就亚伯兰是第一个信心之父，后来的人跟他一样以信为本的话，他们也会得福，无论是犹太人或是外邦人、外国。就圣经预先看明了，第八节，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叫外邦人因信称义，所以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兰，怎么样的福音呢？怎么样的好消息呢？万国都要因你而得福的好消息。所以，如何得着这个好消息所赐的福分呢？因信称义。所以第九节，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兰一同得福。好，到这里有疑问吗？
老师，第
请
八
说。
节那个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就是指的就是神的这个恩典的福音，其实早已在亚伯拉罕的身上已经被见证了，就是因信称义的福音。
是的。
好的，明白了。
不过这个福音的深度还没有到十字架的救赎，这只是个好消息而已。好消息，一个完整的好消息的定义是要到耶稣降世以后，替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完整的成就以后，那个福音的启示完整了。在亚伯拉罕那个时候的福音的启示还不完整，不过信的原则都一样，你信了，神就称义，称义你，这原则是一样的。所以你刚才我们张敏提到的啊，是提那个因信称义那个原则，对，那个好消息已经传给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只要你信神，神就以此为你的义。这个模式，这个原则已经讲了，跟亚伯拉罕讲，就等于跟后面的人讲。只要你跟亚伯拉罕一样，透过你对神的信，神的话的信，你那个敬畏神的心，那一份心，神就纪念你，神就称你为义。这个原则是一样的。只不过渐进式的启示，那真正使你称义的部分，还亚伯拉罕还不知道。为什么我只要信就能够称义呢？亚伯拉罕还不知道，他就是一个信在那里而已。信什么让你称义，他还不知道。一直到主耶稣基督降世，为人赎罪了。从主耶稣的门徒开始领会起，哦，原来我们之所以能够因信称义，是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赎罪，然后他死里复活。所以这个福音的内涵是渐进式的启示啊。亚伯拉罕那个时候还不是那么清楚，要整一直等到耶稣基督成就救恩以后才算启示清楚了。可是你因信称义那个态度，那个因信称义的原则，在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就开始，一模一样的这个态度，一模一样的原则。好，有没有疑问？
啊，牧师，
请。
我就是亚伯拉罕，他就是信神的话。你看他从加勒底的乌尔，神呼召他出来，他就出来了。往哪去？他就出来了。他没，你看他原先家里挺富裕的，结果却出来了。他就是信神的话呗，神带得了他。而且你看，慢慢神又是让他要献他儿子多生儿子以撒呀，又献这那的，他就是完全就是一个信字。是不是听神的话，神让他上哪他就上哪，就是这个道理。
因信称义，就是那个
对
信
对
的态度让他称义。对，
对，对对对。你像他们旧约的先知，他们那些想看的那些想听的，他们压根就不懂的，神也没那么启示他们。先知只是传神的话，就让人悔改犯罪，得就是悔改。嗯。对。
完
行，
了，
做这节目是，
好，我要继续接着我们那个。玛丽姐妹的话题，再往下多讲一点点。你现在的这个慕道友不能说我跟亚伯拉罕一样的这样的信的态度就可以得救，不可以的。哦，都是信了嘛。你看亚伯拉罕后来的这些先知也都是这样信的态度啊，他们在神眼中都是有份的啊。那我们只要有这个信的态度就好了，不行的。为什么不
对，
行啊？因为启示更多出来了，神有更清楚的描述福音的道理。耶稣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他没有罪代替我们这些有罪的，他死了，埋葬了，第三天复活。这一整串你都不需要知道了吗？不可以的，讲了就必须要去。你传的要去讲清楚，你不可以说哦，我只要同样跟亚伯一样的态度，我就 OK 了，我就得救了，没有的，这要讲清楚。
他就是以这个亚伯拉罕这个信这个论证来这个信字，但是咱还慢慢来启示一步步启示带领就全了。
那
嗯，
福音的内容是渐进式的启示
对。
啊，你要信对的内容，福音的内容，对。好，其他弟兄姐妹还有吗？有疑问有分享吗？啊，没有的话，我们继续下去了哈。来，10节、11节哈。第10节，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为什么呢？因为经上记着说，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这里面那个"抠"那个字眼啊，很重要，要不然你读不懂的。什么叫以行律法为本？就是你这个人的焦点，面对神，面对神所示的律法这些事，你的焦点没有在信上面，只有在行律法上。所以你整天这样的想，哦，我没有犯这一条罪，我没有犯那一条罪，啊，这一条要我这样做，那一条不要我这样，然后神不见了。如果是这样子的心态的话，这就是以行律法为本。你一定在你生活周遭会遇到这样的基督徒，或者是你可能自己也是这样的基督徒。基督徒不应该抽烟，看到你老公抽烟，你干嘛抽烟？基督徒不能抽烟，基督徒不能喝酒，基督徒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基督徒怎样怎样的，有些是合理的，不应该吃血，不应该吃祭偶像的物，不应该拜偶像，那些不应该你认对的，那可是连带的，你惯性了，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你就接下去就开始抽烟、喝酒、打麻将，不能了，对，然后。你会发现，生活当中是充满这些不能、不能、不能，可是对神没什么感情，对神没什么感情，讲不出对神有什么感情，因为他整天就看自己有做这个没有做那个，或者看别的人有做这个没有做那个，他没有时间看神，他的焦点。他的灵里面的眼睛啊，很少去看向神。神对他来说是挺遥远的，很崇高，很崇高，以至于不食人间烟火的。这就是很典型的以行律法为本，他不需要跟神讲感情。不需要用一个感恩颂赞神的心，神啊，你那么爱我，我怎么配？他跟神中间不需要有这个爱这个字传递来传递去，没有的，因为他绝大部分的时间都放在我这个行了没，你那个行了没，老公这个东西是不是不应该做？他总是都是该做不该做不该做这些教条上面。他脑袋里面想的就是这些教条而已了。跟神是没什么感情的，这叫以行律法为本。他对神的旨意的理解就是这些规规条条。好了，那所有的凡嘛，凡就是所有这样心态的人，其实都是被咒诅的。为什么呢？他明明在宗教上那么敬虔，怎么会是被咒诅的呢？有原因的，因为经上记着说，圣经里面记载这一句话：凡所有的不常，这个常不是常常的意思，常指的是总是的意思。凡不总是照。律法书上所记的一切事去行的， 所有不总是照律法上所记的一切规条去行的，就所有的这种情况，不是总是，就是说，只要那么一个条文你没去做，就是被咒诅的，或者是哪怕。整个律法你全做到了，就是某一条里面的那一小点部分，你做不完全。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哈。凡不总是照律法书上所记的一切的条文去行的啊，那整句话的意思就是，哪怕是一点点你没办法做到，或者是不够完美。全部都做到了，就那一条的一点点，你没有办法做到。好，该招了，你犯罪了，你要受咒诅，就是这个意思。有疑问吗？这还是圣经本身记着啊，凡不常照律法书所记的一件事去行的，就受咒诅。这是神的律法上的一句话啊，在哪里？生命记27章26节，不坚守遵行这律法言语的，就必受咒诅。啊，百姓都说阿门。啊，这语气上还没有那么绝对哦，那个烦呢、啊，凡不常照律法是这样的，对。他说不坚守遵行，其实也有了，那个语气也在了。你没有坚守遵行这律法言语的，必须要做出。老百姓都说阿们认同，哪怕少那么一点点，就没有算成坚守遵行，结果就必须要做出。好，耶利米书第11章的第3节应该是先知耶利米对以色列百姓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不听从这约之话的人，必受咒诅。”好。所以保罗在这边经上记着说，他是有所本的啊，因为《生命记》有这样的话，然后耶利米书也有这样的记载，所以保罗用这话的意思，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当做依据，什么的依据？圣经上就讲了，你做不到律法的要求的完美的，你是受咒诅的，所以得到这样的结论。所有的你心态里面就用行律法这件事当做这样的，以这样为出发来看的，对，你没有纪念跟神的所谓的感情。你没有纪念跟神所谓的恩典，你就纯粹以律法为本，什么事情都拿到神的律法那些规规条条，更何况保罗那时代犹太人的律法不是只是律法书上的律法，是口述律法，人加上去的更多的规规条条，结果你所有的。这就是人，如果人的心，所有的心态都看重这些，有没有，我没有满足这些口述律法上的要求的话，用这个当做本来判定有没有得救。事实上，这种状态的人都是被咒诅的。为什么都被咒诅？因为你没办法做到。所写的这些条文都针对你没有办法做到，针对你。你是被这些律法咒诅的状态，因为你做不到。所以呢，第11节， 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你也做不到，这是明显的。然后后面那一句，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为什么有个因为？为什么他要描述一个因为在那里？因为他针对那个，这是明显的，这是明显的。没有一个人能够靠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显而易见的，很清楚的。为什么很清楚呢？因为神自己说了，经上记得说，义人不是守律法而生的，义人不是因为守律法产生的，因为你守不完，你守不了，你透过守律法当做你的本的话，你是永远都在一个做不到完全的状态，所以你是被咒诅的啊。所以义人这个身份没有办法透过行律法来产生，因为你做不到。那神讲了，这是显明显的，对，明显的，因为神自己说，义人必因信得生。诶，谁？能够帮我把那个红条条把它弄掉啊？这红条条挺干扰我的。
老师，我来。
谢谢谢谢。好，谢谢。因为圣经上记着说了，之所以会有义人。义人的生出来，义人的产生，不是有义人爸爸是跟义人妈妈结婚，生了一个义人小孩，不是，是因为相信，义人必因信得生，在神眼中没有罪的人，没有办法说人透过人。行完整的律法哦，然后有这个义人身份出现，你做不到，所以没有这样的义人。那现在有义人了，哦，这样的义人生成的原因不是因为人守律法，而是怎样？因为有人信。亚伯拉罕就是这样的人，因为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以此为他的义，他是第一个。因信称义的人，后来的义人都是这种义人，不是行完整的律法的义人，而是因为信神算他为义的义人，所以义人并因信得生。哈巴狗古书里面的经文，哈巴狗书2章4节，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义人这个身份没有办法透过行律法。如果你只聚焦在行律法，想要称义的话，你事实上因为你行不足，没有办法行完整的律法，你已经被规范成为被咒诅的罪人的状态。所以，如果只是行律法为本的话，不可能产生义人，都是被咒诅的状态。产生义人的唯一的途径、唯一的方法。义人必因信得生，从信心而来。神算你为义人，好，到这里有疑问吗？这2节。
女士，你好，
有。
我没听明白，就是这个，凡不常照着律法书上所记一切知识去行的，这个刚才前面讲的一个亚伯拉罕以信为本的人，后边那个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这是一个前边，一个后边。那这个刚才这个您分享的这个11节，就这个凡不常这个，这个现在自己突破过来了， 是被别人说你那个这个没做到，那个没做到，那怎么办呀？这个过程怎么办？这算软弱呢？是自己的软弱的过程，还是真是就在这个被咒诅的里面了？我这没搞清楚。
这跟别人没关系，别人指东指西那是别人的事，只
还
是
是自己信心的出问题了，是吧？
我首先我不知道你讲个人的信心如何如何，我不是你，我不知道你心里
不是，
是。
就这过程啊，我就这个过程，我现在没有听太明白。
我只讲经文上讲什么，好，你别把它想复杂了。经文上讲什么？经
对，
文
我就现在没有搞明白，就是凡不长不总，刚才您那长是总，这个和亚伯拉罕那个以信为本的和那个后边那个信心的那个，这两个中间我没搞明白是什么意思，什么关系呀？什么意思呀？没搞明白。
6到9节那个亚伯拉罕因信称义，懂吗？您懂？
那个亚伯拉罕那个信，以信为本的那个信，和后边那个，那个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蒙福，这点我好像之前和之后那个也没有太搞明白，
不是
是
啊。
重点。
你又讲一遍了，我刚才问你的话，6到9节，你懂了吗？你回答这个就好，你不需要再讲你心里在想什么，你只要回答这个。6到9节讲亚伯拉罕因信称义，你懂了吗？
懂这个懂，
你就好了。
好，谢谢牧师。
然后第10节。它是另外的论述，所以分成两段。你不要刻意的把它说这要连到那，这是另
啊，
外。
好，牧师，那我就明白了。这是另一个角度了哦，好，谢谢牧师，转不过来自己。
你转不过来，是因为你心里想法很多，你不是一个单纯的先听完。所以你常常会卡壳，因为你心里总是有另外一套你自己的想法在那边对话着。先把你心里想的那个东西先放下来，你先听懂。现在解经啊，这段经文要跟你讲，你先听懂这个，先不要有很多自己人的想法在里面转。好，3章6到9节讲亚伯拉罕信神，神就算他啊，这就算他为义。然后10到11节，他就论述另外一个角度：如果是以行律法，你脑袋就只是想行律法的话。那是在被咒诅的状态，因为你行不了律法。然后经文也告诉你是被咒诅的。然后义人这件事从来没有透过行律法能够生得出来的，因为哈巴谷书告诉你，义人这种身份是从信而来，义人必须因信而生。然后到了第3个段落，12节到13节，啊，等于是一个结论了，来，这结论到底要讲什么？来，12节，律法原不本乎信。 神在跟摩西启示律法的时候，只交代行这些事，就照律法而行，就必因此活着。所以启示律法的时候，就聚焦在行律法，然后你就可以活着。第十三节。有另外的事喽。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为什么呢？因为经上记着说，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这逻辑上怎么串在一起呢？神启示律法就在乎一件事，你有没有行？如果你行这些事，就行律法，你就会活着。然后另外一方面，基督的角色出现了，基督他没有罪，他不应该是受咒诅的。可是他却像经上记着，被挂在木头上。耶稣被挂在木头上，耶稣没有罪，不应该受咒诅的，现在却成为了被咒诅的。为什么？因为他为我们受了咒诅，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十二节、十三节，听明白了吗？保罗就用这两处圣经，利未记18章5节，所以你们守我的律例典章，这我就是耶和华神哈。对，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神。启示律法的时候，神聚焦在你遵行就会活着。以西结书也有这个，神将神的律例赐给以色列民，将神的典章指示以色列民，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等到生命记的时候。人若犯该死的罪，被治死，你就把它挂在木头上。挂在木头上的尸首呢，不可以留在木头上过夜，当日要把它埋葬，免得玷污耶和华女神所赐你为业的地。那因为呢，被挂的人，挂在木头上的那个，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好，所以综合这几个经文的逻辑，保罗在这边就讲一件事：原先律法不在乎信了，只说行这些事可以因此活着，行律法可以活着。而另外一方面，基督他本身没有罪。只有他行完整的这些事，他应该是活着的，可是他却是挂在木头上，成为那被咒诅的，因为他代替我们受了咒诅，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然后第十四节，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怎样的福呢？因信称义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没有律法的人，使我们，保罗用外邦人角度来看，我们这些外邦人，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所以你可以说，第三章这里。 啊，6节一直到11节，6到11，在讲亚伯拉罕因信称义的事实。啊，然后行律法没有办法让你称义，啊，因为你做不到。而神所预备的管道，让你称义的管道，也不是行律法，而是透过你的信。信什么呢？信什么？在12节到14节，就是信这件事，基督为我们受了咒诅，被挂在木头上，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然后最后的结论在14节，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信称义的福，可以临到外邦人。让外邦人能够因信什么？信耶稣基督被挂在木头上，成为罪的咒诅，代替我们受的咒诅，我们就因信得着了。得着什么？更进一步讲，称义，神算你是没有罪的人，神实现在你身上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怎么实现的？就是圣灵住在你里面。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有没有疑问啊？这里而这个概念，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这个概念在罗马书3章21、22节就讲清楚了，对，罗马书3章21到22，谁来帮我们读啊？最后一点点了，在这儿，谢谢。
哦，我来读。
好。
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阿门。
好，罗马书3章22节就这个结论就是对，加拉太书3章14节的结论啊，亚伯拉罕的福啊，怎样的福？因信称义的福。哎，结果因为你信了耶稣基督，所以就临到你了啊，让你因信能够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啊，这个概念就是罗马书3章22节的概念，就是神的义，亚伯拉罕的福啊，就是他领受的这个神的义，神算他为义啊，这个福气啊，因为信耶稣基督就加给你啊，加给这些相信的人。为什么没有分别呢？没有犹太人跟非犹太人的分别，只要是人，你信了耶稣基督，当然信的内涵是福音的内涵，然后这样神的义就加给你。好的，我们今天就停在这儿了啊。对，接下来，对，我们没有时间继续讲下去。我们先结束祷告吧。结束祷告之后，我们再来问题讨论啊，或者是分享。可不可以请侯鲜花姐妹为我们结束祷告啊？侯姐妹方便吗？侯鲜花姐妹方便吗？不方便啊。那殷小林姐妹方便吗？
好，感谢主，在您的圣殿后，还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还是感谢赞美你，是吧？你接着你的仆人们向我们讲述了加拉太书，是吧？让我们知道了，明白了你的心意和旨意。接着这篇经文告诉我们，
要因信称义，在你的里面就得救，是吧？遵循你的话语去活，是吧？保罗借着这一篇道告诉我们，你们因信称义，我们明就明白我们这些外邦人就也就让我们能够真正的也用十字架宝贵的。就为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被你救赎，能够真正的来到你的面前，是这样的活着的，你用宝贵的十字架的救恩救赎了我们的罪孽，担当我们的罪孽过犯，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面前，是吧？成为你的儿女，感谢你的救赎，是吧？你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能够得到这一份救恩，能够被你拣选，被你救赎，是吧？孩子，你把你忠心的仆人，向你。交托，求你来纪念他的劳苦付出，也把众弟兄姊妹的邻里相处交托仰望，是吧？求你来兼顾，用你的话语来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在你的话语中得着明白你的旨意和心意，也知道你的奥秘，是吧？让我们能够真正的遵循在你的话语上面来行来活，也感谢主，你的保守看顾，让我们，这众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团契生活，也让我们，不管跨越时空或者是海洋，能够都得到这样的喂养，得到你话语的，坚固，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有这样的团契生活，是吧？谢谢你，能够让众儿女能够真正的以基督为首，能够有这样的得到你的话语，中我们能够真正的明白，求主帮助我们。感谢主，孩子，以上简短的祷告，求主垂听祷告，交托仰望，我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妹，谢谢。
老师，我想问一下。